后圣诞快乐，好不好？大家跟周围的人啊，大家问安，圣诞快乐。真的是到年底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很忙碌啊，公司可能会有应酬，教会也会有很多活动，孩子们有很多音乐的 recital 啊，还有可能会计划出去一点休假啊，这都是合理的。但是让我们在这季节也常常更加的感受到耶稣基督降生实在是太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啊，它的意义是很深。所以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用马可福音的一段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三大醒思啊。在圣诞季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的三大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关乎我们生命的健全，关乎我们的永恒，关乎我们生命蒙福，基督徒的三大醒思。所以请我们打开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27节读到38节。马可，对不起啊，这个影片上打错了，我打成路加福音了哈，应该马可福音呵呵。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我们一起啊来读。来，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来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神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圣诞季节，我们心中特别充满感恩。今天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再度来殿中敬拜你，我们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可以跟你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能够在一起相交，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再度在我们心中刚强我们，更新我们，好叫我们走一条又活泼又新的道路。还是把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也要交在主的手中，他们也是你要爱的对象，求主在这圣诞季节，他们也能够稍微感受到为什么神你自己把你的儿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们能够归向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可以说是圣经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有记载，可见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的教导的那个对话的高峰的转捩点。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把他带领门徒的时间将近两年多了，已经他马上就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履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高峰，就是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在那个往耶路撒冷之前，他给门徒一个最后的教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跟门徒的教导，行很多神迹医病也好，在世上的教导也好，到最后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对耶稣的认识，跟基督徒怎么样跟从主，他必须叫他们重新思考一次。所以我们题目叫基督徒的三大省思。在圣诞节，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很有意义，要知道这个圣诞节很宝贵，并且跟我们人生怎么样活得最有意义、最喜乐、最有力量，我们必须让这个省思，这个 reflection 发生在我们心中，然后让我们在明年在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更加有确信。这三个是什么样主要的教导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我保证很多基督徒到今天还虽然知道是谁，却没有确信，不能够很 strong 的 conviction。 我因为我传福音很多，很多基督徒虽然受洗了，但当耶稣是谁，他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确信。第二个，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啊？这很多基督徒知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必须死还有更深的意义。我要弟兄姐妹明白为什么这位耶稣基督这么的宝贵，一定要信他。第三个，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跟从他的时候也必须死？哇，我很怕这时候很多人就走掉了。哇，你们这个基督徒他太恐怖了，传福音传到最后，叫我信耶稣，最后我也必须死，跟着死。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在跟从主的道路，主耶稣有三个很重要的，当你能够体会，你能够落实，你能够去学习，我保证你的基督徒越活越有力量，你的人生你越来越喜乐，越有确信，你走的是一条非常丰盛的生命的道路。三个省思，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第一个，诶，怎么搞了他们，哦对，到底耶稣是谁啊？耶稣很注重啊门徒对他的认识。27节请看，耶稣和门徒就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什么一个特别的地方吗？这个地方呢，不是耶稣当初来世上传福音的主要的地方。耶稣传福音是在加利利海一带，然后南边的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这时候他关键时候他把门徒带到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离耶稣服侍的地方就是加利亚北边大概二三十里路，很远，是今天的所谓的葛兰高地一带，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的交界的地方，并且是一个不是主要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这时候带门徒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耶稣要有一个特别来教导他们到底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耶稣还要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知道背景的话，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如果今天以我们美国的文化，就是所谓的 Las Vegas 的 Sin City 啊，你们弟兄姐妹，你们常常喜欢去 Las Vegas， 你要小心啊，人家说你去 Sin City 啊，没有牧师没有那么的讲律法，好像说拉斯维加斯就不能去哈、啊，你存着感恩的心啊，但还是去玩玩啊，去看看也可以，不过你要小心呢、啊。 从道德人士来讲，这是 Sin City 啊，这是 Sin City。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背景，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 Sin City 呢？因为你们要晓得，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以色列人赖以为生的，叫做黑门山。黑门山那很高的，终年积雪。那么你知道，古代的人敬拜神都要到高山去，所以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呢，那个山很高，所以已经一万多年，耶稣来到世上之前，古代的人包括迦南一代人拜偶像，他们认为神就在高山上，所以在那里有很多敬拜古代假神偶像的地方，叫巴利。今天如果你去的话，考古学家把古代很多敬拜假神的那种寺庙一种雕刻都是就把它收集起来，破碎蓝缺摆在那里展示。后来呢，当这个希腊人统治这个地方，他们敬拜一个神叫做潘神。哦，潘神是他们希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因为潘神是掌管他们阴间的门的神。后来呢，罗马人统治呢，他们罗马人是把他们的皇帝凯撒大帝当作神，所以那里也有古代敬拜罗马皇帝凯撒大帝的寺庙。当然今天那些都碎掉了，但是考古学家把它收集起来。所以那里对以色列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不是去敬拜创造人类创造宇宙那耶和华那位真正的大能的神，而是人自己为了找神找不到，猜想的一些假神各种不同神在那里敬拜。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去那里等于像今天你到 Sin City 一样啊，这奇怪了，耶稣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带他们门徒到那里呢？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这群已经跟随他们的门徒已经两年多的人，要知道说到底我是谁，我跟世上的人所谓的信仰所谓的神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你看耶稣呢，不好意思，他知道这些人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故意说别人到底说我是谁？耶稣很怕跟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考试不及格，他们就很丢脸，不好意思。耶稣给他们留一点面子啊！你们说这些世上人以为我是谁？你看门徒有没有确信呢？他们跟从耶稣，他们没有真正知道耶稣是谁，他们还不好意思说，哎呀，有人说是施洗约翰啊，就是在你之前有一个很会教导的先知。约翰道德很有道德的人，圣人就对了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就是救了一个可以行神迹异能并且也是很圣洁的，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公然的就向古代的皇帝挑战，说你这个敬拜假神的皇帝，现在你治愈的社会充满了不安，我叫你悔改啊！一个大先知。在马太福音他还说有人说是先这里的一位耶利米，耶利米是救了一个很有爱心的善心的人士，也是神差来要叫人悔改要相信真神的一位。哎呦，他们把耶稣当成只是像一个伟大的圣人，一个教师，一个很会行善很圣洁很公义的这样一个人。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对耶稣的认识，尤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常常也是这样子，以为我们信仰只是你们基督教信仰就是跟一般世界的信仰一样嘛，让人信仰要净化净化心灵可以得到寄托。我昨天传福音，很多国内来的长辈，哎呀，你们基督教很好，基督很好，哎呀，真的很有寄托。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的信仰不是说我只是有寄托，是的，正确的信仰带来寄托，但不是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鸦片而已，也不是只是劝人为善而已。我曾经听到说有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信仰的那个优越的那个可贵性还不知道，他说哎呀，人家别的宗教信仰也是神，为什么只有我们基督是叫神？哎呀，我说你是糊涂啊，不是基督徒。 还有很多基督徒啊，有时候发觉别的别的信仰或是世界上还没有信的人，也道德很好，很是好人，也是很好。哎呦，他就觉得，哎呀，他们的信仰一定很好，都是神。不，基督教所信的耶稣基督乃是不同的。耶稣基督的不同在哪里？就是他真正是让这个世界存在的，让这个真理能够存在的，让这个宇宙能够存在的，是真理的源头，是一切的开始，创造开始他已经创立的，是一切你的良知为什么要他已经赐给你的，你的存在的目的他已经给你的，你应该怎么样活他已经给你了。弟兄姐妹们，你必须有这样的确信，你的信仰才会坚定，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才真正有力量，你才是真正会有盼望。如果你只是说，哎呀，这个教导很好，这是基督教人很好，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世界上有很多很道德的人，你是因为这样来信耶稣不够。你要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他是真正真正生命的来源，也是你为什么存在目的的来源，也是你的归属往哪里去，死后往哪里去，也是你怎么样真正得到真理，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听到很多的形式为人不同时候，你要真正能够顺服，因为你知道这位是真正绝对真理，必须顺服，也是你圣经读不同时候我还是信他的那一位，也是当你生命碰到苦难的时候，你说我知道有一个将来，因为这位神是掌管世界，我相信生命交在手中，不管是逆境顺境，我都可以在他里头得到安息，因为我要往他那边去的一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有很多人啊，会觉得啊，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吗？弟兄姐妹们，你必须确信，为什么？因为别的宗教的领袖也好，教主也好，道德家也好，他们虽然很好，但他们死了就怎么样？就死了。为什么耶稣你可以相信他是神？这个世界上一般人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绝对没有错啊！所有任何历史学家或者任何文学家也好，都知道圣经是世界上卖最好的书。如果你真的是文学评鉴家，你会发觉耶稣所教的道德的确是很珍贵，就像你读的孔颖孟子或者是各种宗教都很好，你会发觉耶稣在世上真的是品性很好，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缺陷。但是你不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好人，一个教主，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来教导你而已。 C.S. Lewis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是英国好像是牛津还伦敦大学的这个一个讲座，他写的书可以说是很被销售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返璞归真，对基督教的介绍。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呢只有四种可能，你不能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好人，一个圣人，或者是说一个很不错的教导我们的伟大思想家而已，道德家而已，不行。你只能有四种可能。第一个，你只能，如果你不信他是，你只能把他当成是小说故事的一位，对不对？这个小说的故事。今天很多人真的觉得，哎呀，耶稣是真的吗？是不是有人是很会写小说啊，要创造一个偶像人物，写一本小说啊，甚至很会写，把这个人类历写到最后，耶稣是不可能。为什么？我们这里当然很少有考古学家哈，这里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世界上有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去考证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个人类创造出来一个小说的人物，所以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所以第一个可能，第二个，耶稣呢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好人，你只能把他当第二个是骗子。为什么他是骗子？因为他告那时候他跟人家讲，我是神，我跟上帝是一样的。哦，如果你不信他，你只能当骗子，对不对？千万不要把他当一个好人，一个教主，不可能。你必须把他当骗子。弟兄姐妹，你今天不能相信耶稣是神，你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当基督徒。为什么？他其实是骗子，因为他讲话骗你嘛。不可能，你不能只把他当成偶像，一个好像很好的人敬拜，要不然他可能是什么神经病啊？可能他真的是好人，也很不错，很道德，也是可以做很好的事，很伟大的教，但就是他有一点精神失常，所以他傻傻的有一天跟人家讲说我是神啊，神经病乱讲话，还可能，但这也不可能。为什么？如果耶稣是神经病的话，他在那个受很极大压力的时候，尤其在那个十字架被人家抓起来的拷问的时候，他没有精神失常。你要去看圣经的话，他跟这些抓他的宗教领袖、社会领袖、政治领袖也好，他答辩如流，理智清楚，甚至于别人都没有办法，甚至于那个高贵的医师最后都不得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不可能，他也不可能是一个神经病。所以你必须相信他是神，因为他就像世人所恭敬世界上任何一个道德家也好，的教主也好，一个很好的行为，一个劝人为善，一个人很伟大思想。但他另外多讲了一句话是别人不敢讲的，就是他我说我是神，这句话讲出来，除非他是真的，要不然你必须把他当作他是神经病，要不然他就是骗子，要不然就是历史上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事实上从我们考察都不是，所以你必须知道他是神，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才会有确信。你知道彼得一开始也不懂，但他很不容易的。彼得当这些门徒都不知道说啊，别人说其实就是他们说，不好意思而已，别人说耶稣你大概是一个像旧约的伟大先知，你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你是一个道德家的时候，彼得说不，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还特别讲你是神上帝的儿子。哇，耶稣很高兴。彼得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办法知道，那时候彼得也不是很清楚，到有一天耶稣基督真的复活的时候，他才看到不同。所以我们的教会的的福音慕道班会有一门课，耶稣复活的证据。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耶稣是神是复活你还不能有确信，你有机会应该去听。彼得说不，你是基督，他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从古代就一直在知道我们找不到神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来启示的那一位，我们一直在等候那个真神，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来拯救我们人类的救世主。彼得在马太福音，彼得还加了一句话，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他们犹太人那时候被都知道就是等于是神，因为他们知道有神性，是三位一体的神。不容易。彼得耶稣说这不是你自己可以明白的，是上帝的灵跟你启示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这样的坚定信仰，你跟从的不是只是一个好的思想而已，你也不是跟从说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好我也要去，你也不是跟从说因为我看到教会很多好人，你也不是说因为那这个不错，你也不是跟从说因为我听挖掘这个很有道理，那个都不错，但至终你必须知道你信的是谁，是绝对的真理，绝对可以解决你死亡，绝对可以告诉你人生的目的，绝对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的上帝，有能力的上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这样讲，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为福音为我所信的也受些苦难，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并且他会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保罗意思说我即使当基督徒现在被坐在监狱里头受苦难，但我不灰心，我还不会觉得羞耻，我还继续努力。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位是上帝，我知道他绝对会保全我这一生跟他的关系的努力。我虽然这一生会有苦难，我不怕，因为人的生命是永恒的，我知道往哪里去，并且将来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与奖赏。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才能够像保罗，生命有这样的确信跟力量。 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当基督徒却没有这样的确信啊，你讲他知道而已，他没有这种 conviction， 没有这种 power 力量。第二个，好，我们要看看耶稣，我们第二个基督徒的心，为何耶稣必须死啊？你们看看经文，上次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耶稣很高兴啊，耶稣开始教导他们第二个了。耶稣三十节说不要告诉人啊，耶稣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因为他上十字架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要太宣扬，他还要在一段时间还要对门徒更多的教导，最后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开始面向耶路撒冷途中，耶稣还是不断传福音教导的。耶稣说人子，你看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什么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必须死，然后三年复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知道耶稣用的字不是说人子有一天会死啊？他没有说啊，我有一天会死啊，你们门徒小心点，跟我有一天可能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逼迫哦，有一天我可能真的会被他们抓啊，你们不要怕，我会被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说啊，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很好，我一天我也会死，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我会老死。所以呢，你们自己好自为之。他也不是这样，他也不是说我有一天可能不小心开车撞死啊，没有。耶稣说人子怎么样，必须死。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吗？当他讲我必须死的时候，代表这是他的计划，他存在来到世上，这位上帝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要成就的。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久啊，我当然知道耶稣必须，我现在已经信主，我知道嘛，我来到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嘛，代替我的罪。那我会问弟兄姐，为什么他一定要死啊？他要赦免你的罪就赦免嘛，对不对？今天我要赦免张英博弟兄，我就赦免了，为什么我要死呢？这么麻烦还要死呢？是我们今天做人也不会那么麻烦嘛，赦免就赦免，为什么不真正的赦免一定必须付赔偿跟代价。耶稣为什么必须死？因为他要真正满足神的公义赦免的需要。真正的赦免一定要有人付代价跟赔偿，对不对？这是公义法则。这位上帝为什么可信？就是他创造这个世界必须有公义，必须维持平安，只是人把他弄堕落了。你在一个没有公义法则的环境，你不会真正信他，你也不会有安全感。耶稣必须维持他的公义法则。这个公义法则就是，当任何一个人伤害你、得罪人或得罪我的时候，他必须赔偿，对不对？好比说，我看报纸很多人呢重伤人家哈。最近我看台湾呢这个选举，很多人这个选举是乱讲人家，他的那个对手的坏话，最后对手就告他。啊，告他输了还不够，我要他亲自怎么样登报纸认罪，亲自登报纸认罪。你看，这是人的公义需求，因为神创造世界的公义的，任何得罪你伤害一个人也好，你必须要赔偿。如果我讲你坏话，你气得要命，你受伤，你告我，你说我一定要当众认罪，最好登报纸啊，我自己也要受一点苦，是公义法则。所以任何得罪人，如果我跟人家借一部车子把它开坏了，对方要求你要赔我，一定要赔嘛，要不然他怎么办？那你说赦免就一定要，你说我大方一点，我不要他赔，我算了，我赦免他。或者说你伤害我，我赦免你，我不计较。我问你，这里有没有人赔偿？我问弟兄姐妹们，如果说你得罪我，我说算了，英博你得罪我，算了算了，我饶恕你。有没有人赔偿？有没有人受苦？没有，哇，很聪明，难怪他是 PhD。你知道吗？当我赦免你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赔偿。你把我拖一部车子，算了，拿去吧。我必须赔偿，一定有一个人要赔偿，有一个人要受苦。如果你伤了我，伤心的不得了。我做牧师，常常赦免人，我自己受苦。真正的赦免一定有牺牲，有赔偿，有人要受苦。 一个你自己赔，一般就是我自己帮你赔，我帮你受苦。有一个姐妹受很大的伤害，有一天她要饶恕，她饶恕不来，我说你怎么饶恕，你就想到我要 absorb， 我要把这个弟兄伤害我的这个痛苦，耶稣我要把它吸进来，我要跟耶稣一样， I want absorb， 我要吸收所有的 cost。 这是伟大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赦免是容易的，但赦免是最像神，你在学习耶稣，我要把所有的代价，所有的该赔偿，我全部 absorb 进来，我要把我受的苦，我全部要 absorb 进来。这是伟大的，可以做得到。当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生命在你里头，你怎样跟随他的时候，你可以伟大 absorb。 所以为什么耶稣是谁，这是一个公义法则，任何赦免，任何罪得赦免，必须有人付赔偿的代价。耶稣到世上来为什么必须，就是因为我们人类都是罪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耶稣世人都犯了罪，亏欠怎么样神的荣耀，神造你跟我，他有一个法则要你去怎么活，我们都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活，我们都已经亏欠神，都得罪神，这个罪必须有人要赔偿，要付代价，要还回去。只是不同在这里，神让他儿子为你还，神赦耶稣为赎罪祭，并且罗马书三章是用耶稣的生命这血，借着人的信，为要显明神的什么样义。这个义是什么？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创造自己，他不能似是而非，他说罪就是必须要赔偿，罪的结果就是必须是赔偿，死就叫付代价，必须显明他的公义。这个公义的满足是他自己来满足，用他的儿子，并且除了这样，他要赦免你，称你信他的人为义。所以两个义，一个是满足神的公义，一个是把神要给你赦免义人的地位白白的加给你，这是神。所以为什么耶稣必须死？还有第二个，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啊？对不起啊，我好像都忘记让你们看一下啊，满足人类罪责赦免学，第二个满足人类爱的需要。弟兄姐妹，你知道神让他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这样该死的人，不配得赦免的人死，他在证明一个真理，这个是我们信的上帝是值得可信的，也是你人类要得到最大安全感需要的，就是有一种爱人都需要的，就是有一种爱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爱，没有一点点好像说因为你不好我就稍微对你苛求，有一点点好像你不好就对你不好一点，甚至我对你的爱还要有一点条件。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爱多少都是有条件，多少不是，都是有一点点，当你爱别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得到一点东西。我当祖父，我现在才知道，我完全我对我的孙女的那个爱啊，真的是放纵到一个地步啊！哎呀，真的，我以前对我儿子对女儿的没有这样子啊，他成绩不好，我脸色就不好看一点，哇，他们很受伤。当然你们都知道我爱我的孩子，要不然我不会为他那么努力工作。但是你看没有，当他没有达到我的期望的时候呢，诶，我的那个脸就不一样。我还是爱他，但是我对他的那个接纳就要开始怎么样 manipulate 他了哈。诶，下次好一点我给你带你去玩一下。下次乖一点我买一个 Nintendo 给你。我以前我要鼓励我孩子背圣，你背圣经以后我给你买一个 Nintendo。哇，你看多少都有一点啊，一点条件，一点 manipulation， 你知道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能够像那种完全完全条件，并且不需要因为靠着你爱才满足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为什么为我的孙女很放纵呢？很爱她，她骂我都很高兴，她才两岁，为什么？因为呢，我已经开始空巢了哈、啊，所以我爱她，其实我也满足我的怎么样啊，一点空巢感，哎呀。这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你看很多人老了以后，哎呀，我儿女都离开，我好空虚哦，我好空虚哦。 我们的神爱你呢，一点不是因为他需要，你知道吧？他得不到什么的。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我从前讲过，三位一体的神还没有创造之前，他们已经是自主，完全自主。为什么？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怎么样？道就是耶稣，耶稣跟父神是怎么样？同在。这个同在的原来希腊文说，他们很亲密的面对面在那里相爱的意思， face, face to face。 上帝没有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们已经自主，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在那边 enjoy each other like a family。 他们亲密到一个不得了，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甚至有什么计划都自己计划，创造世界一起同工。对他们来讲，他们完全的满足，他不是因为他必须要爱你他才满足他的空虚感，他也不是说你必须要多好他才爱你。神爱是完全的，完全的付出，完全没有的条件的，也不需要靠着你他才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空虚呢？我们都在找爱，但我们多少知道我们爱总是多少还要达到别人一点期望，或者我们爱别人或别人爱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条件，有一点说哎，他也是复利，所以因此我们找不到这种爱。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位公义的神的君王，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代替你赔偿所有罪，并且全世界上人的罪和代价，而赔偿赦免，真正的赦免总是有代价，总是有痛苦，所以他必须 absorb， 他必须，这位神爱他的朋友必须把全世界上的亏欠也好，的罪的良知不安，他必须完全代替你，并且还 absorb 所有的代价，吸收所有的，吸收所有的痛苦，所以他必须死，并且是必须要死得很惨。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人子必须死，必须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不弃绝还不够，还要杀，还要到世界上，他必须把世界上所有的亏欠，他为了爱你，他必须全部吸收过来一个人，只有他做得到。圣经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是什么？神的爱了。这个爱，除非你找到，亲爱的朋友们，除非你经历到基督徒们，除非你常常醒思，知道这个是真的你需要，你也知道说你是原来是多么亏欠一个公义的王，因为他是王，耶稣基督是王，人子是谁？他是创造宇宙真理、绝对公义、圣洁的王，你亏欠他，你是必须赔偿。而他这么的爱你的时候，你不可能真正经历到耶稣信仰的可贵，人子必须死。还有，为什么人子必须死啊？我再看一个，因为他要胜过黑暗的权势啊，这很重要。他必须胜过黑暗的权势啊。我讲的我都讲的 OK 好啊。很多人说黑暗的权势是什么？黑暗的权势就是看不见的属灵的一种力量，在那里威胁着我们。好比说死亡，好比说呢罪恶的权势，对不对？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其实你看很可一种黑暗的势力啊。你看，你看最近这个北韩的这个什么，他们叫做什么金正什么金正恩的，你看他处死他下面的人，你看很可怕。来，这种特权，这个世界的这种人的自我中心的不安，自己要巩固自己，因此就像你在小的你在公司一样，你看人人为自己，这种罪的势力，人人都是咱们彼此增进，这种让你生命总是得不到安全感，并且惧怕这种黑暗的势力，这种自我中心，这种集权，尤其掌权的，或者我今天当了老板，叫你什么就讲怎么样，你看说你到公司人都想当老板，对不对啊？就黑暗的势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看耶稣死的时候死在谁的手里？我问大家，都死在那些特权掌权的嘛，祭司长，那时候的宗教领袖，长老，政治领袖，文士，道德领袖，哦，知识分子。耶稣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特权或高尚这些集权的人，你看这个世界一样，这是黑暗的势力。这些黑暗势力归根究底，弟兄姐妹，你知道哪里来的吗？撒旦 看不见那个堕落的灵。因为撒旦一开始把人本来神创造是活在伊甸园，圣经说是在神的同在里头敬拜神，被神使用是很有安全的，也不需要挣扎劳苦愁烦，你就有可以活得得到满足的。当人犯罪之后，撒旦为了要高举自己，为了要抢夺神的荣耀，把人欺骗犯罪之后，人的灵就死了，就没有办法想知道神的真理，神的爱，得不到安全感。所以你看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公司同事之间，这个世界我们都看到一种力量，我们没办法解决，其实至终都是撒旦自己罪来到世上。所以我说其至终是罪的权势是撒旦来的，难怪圣经说这个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弟兄姐妹，再一个句话，这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撒旦的手下，的确是如此。那我们看看经济就好，对不对？我发觉啊，经济好像一下好一下不坏，但总是有问题。现在我们都在复苏了，有一天宋斌弟兄说啊，recession 马上又要再来了，是不是？这什么时候？他是先知啊！不，我可以保证一定会有的。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经济的问题就是人类不安的问题嘛。我也知道，我没有怪你赚钱赚很多。I want to own more, I want to own more 啊，最好制造自己的王国啊，这安全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权势里头，我们求生存，我们必须自保，在公司里头必须自保。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其实这种复苏根本是假的嘛，对吧？有钱越有钱，没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嘛。这股票，政府呢，它稍微有点政策，又经济复苏了，那么越有钱人，股票越来越赚；没有钱买股票的人，或钱不够都不敢买股票的人 ，never participate in it， 没有人能够解决黑暗的权势。耶稣基督来，胜过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胜过黑暗的权势吗？他怎么胜？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要来定他十字架。耶稣是神，他本来可以一句话就让他们倒下去，对不对？耶稣也可以招天使天军来就打败他们罗马的军队，为什么他不做？耶稣怎么胜过黑暗的权势？他必须什么呀？死，他的死才能胜过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你知道吗？真正你要胜过这种黑暗的权势，你用死来胜过。耶稣用输变成怎么样？赢，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真理。你必须输，你才会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人的罪完全显露出来了。当我们看到那被钉十字架，他一点都没有罪，连审判人知道他没有罪，他们自己内心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呀？出于嫉妒，出于自己的地位快没有了，就像你在公司做这样，出于自己的尊贵地位快要被耶稣抢掉了，出于私心。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把这些人的罪全部怎么样显露出来了？不止这样，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被显露出来了。我们多少我们知道这些人的表现，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多少都有。这就是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也是罪人。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把这个黑暗的权势透露出来，然后让人就被吸引来归向他。你我都是因为这样信耶稣，对不对？当中的朋友们，你要信耶稣，你要必须了解这个身世，这个世界有多么败坏，有这么多的罪恶，包括我们自己原来的自己。要不是耶稣，我们都应该死，因为耶稣死了，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悔改认罪，我们知道这真正是一个爱的神，死而复活，真正是一个真神，我们被他吸引来归向他。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十二章，你们回去自己看，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三，他跟门徒说，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你看没有？他马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门徒说，现在这个世界要开始受审判的。很奇怪哦，他说我要死，什么世界？他在讲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他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说当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撒旦就战败了，就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他说我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怎么样归我。 世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他死了，他输了，反而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请问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是哪一个宗教？请问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信仰的人是什么？基督徒。请问这个世界上文明从哪里来？基督教。科学、民主、自由，很多的理性。因为耶稣的这个死，他战胜所有黑暗的权势，他吸引过来。包括你看我感谢赞美神，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他在那里，他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罪得赦免的需要的真理原则必须被满足。他必须满足人的最大一种爱，那种爱就是完全没有条件，也不需要因为我靠爱你我才自己得到，他不需要，他就是白白爱你。你失败我也爱你，你个性不好我还是接纳你，我还是帮助你改变，但我不会弃绝你。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夫妻之间需要这个，弟兄姐妹也需要这个。然后他把黑暗的权势赶出去了，因此我们尤其最大的黑暗权势就是每一个人都惧怕的什么？死亡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当基督徒，千万不要啊怕死，怕到一个地步不像样。OK， 你可以怕，但不要怕到一个不像样啊，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人与人之间也要有这个原则，输就是赢啊！这一点我深深的体会到，输就是赢。耶稣战胜，当你人与人之间呢，我告诉你，你得罪我，我如果复仇的话，不饶恕你的话，谁掌权？黑暗掌权，阴谋还在那里。我复仇，你下次复我仇。我复仇，我心中有仇恨在里头，黑暗在掌权。当你选择饶恕的时候，黑暗撒旦的权势马上没有，人与之间让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亲身经历这个。我那时候在 Livermore Lab 上班的时候，我有两个老板，哇，他们很不安全感。第一个是那个 Bell Lab 转过来的啊，你们说 Bell Lab 站在我时代是美国最好的这个研究室哈 ，AT&T Bell Lab。那么他到我们 lab， 他当我们的 director， 我直接报告给他。哎呀，我看他很没有安全感。有时候跟他开会，他常常在那边诅咒别的跟他竞争的人啊。This guy 啊，粗话我讲不出来，反正就是诅咒人家就对。我看他怎么那么不安全，我看得笑死了。结果我没有几年以后，他被调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他死得好惨呢，到哪里我都不知道。连欢送餐会我都没有参加，我不知道到哪里，我很怀念他。这个人是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很厉害的哈，哇，尊敬。后来呢，我在研究的时候又碰到有一个啊，这个人厉害，这个人是做研究的，不是做官的，但是他是哈佛的物理系毕业的啊，那个哈佛的物理系是很强的，他比我们的麻省理工学，我们麻省理工学是注重工程，他是注重基础科学。哇，他到 lab 来的时候呢 ，lab 的重金聘请了，年纪轻轻的，好骄傲。好像是中东伊朗人的后代，我不知道啊。不过我现在发现伊朗人可能天生是很聪明啊，博士，哇，他 lab 好几百万，把他做那个是高真空的仪器，可以做很精密的研究，那个电子分子啊，用什么 spectrometer 啊，我都不懂，因为这太理论了，物理系的太厉害了。我很佩服他，哇，他很骄傲跟我讲起来 ，This guy is no good, mine is the best 啊，我的最好。哦，你看他们给我问你，哇，你这个很棒嘛。多少钱啊 ？Several million。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来 lab 就这么多经费给你啊？我羡慕的不得了。他很越羡慕他越骄傲，啊，他增进变得不行。啊，在几年以后他不见了，就奇怪，不见了。感谢神，我那时候呢对耶稣基督信仰，所以我在 lab 很少跟人家争的。啊，你争你去，反正我是不错。结果你们也知道我以前做过见证，你看我后来出来当传道。公司人说：“哎，不高兴就回来。”哦，我真的回去两次，根本求我回来，保留一个位置。你不高兴随时回来。这些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在教会里头啊，你不要争啊，你不要啊，因为小东西，他用对人讲话太过度，哎，不要批评，总是用一种慈爱，耶稣的慈爱、饶恕啊、接纳。鼓励，这是耶稣要跟我们讲的。你用这个，你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夫妻之间也一样啊，你有没有夫妻吵架来了，你可以吵到你太太爱你的，有没有？ 师母，我有没有吵到骂你？骂到你就爱我？没有，我骂赢了你更不爱我嘛？你装着爱我，其实不爱我，对不对？夫妻总是让步，最后得到爱的嘛。所以我跟我太太以前吵架，跟师母吵，我都先道歉的，并且我坚守圣经的原则，绝不能睡觉之前不道歉，因为睡觉之前不道歉，我那天睡不好，他也睡不好。第二天我起来不能工作，所以不能含怒到怎么样日落，输就是赢，这是基督耶稣要证明他胜过黑暗的权势。最后一个，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哦，对，第三个醒思，对不起，哎呦，糟糕了。好，不要，没关系。基督徒三大醒思，第一个怎么样？到底耶稣是谁？是谁？他是真神，独一的神，创造世界，全能公义掌权的神。第二个，为什么他必须死？为什么必须死？复习一下，满足人类得赦免的需要，满足人类最渴望的一种爱的需要，胜过黑暗的权势。第三个，耶稣在这里跟门徒教导一个第三个要省思的，请看34节。于是啊，你看这是有关的哈啊，基督徒不能够只有两个，没有第三个啊。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你要越走越喜乐，越有力量，你要走第三个。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怎么样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什么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他们当作可耻的。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跟从主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你必须和耶稣同死。哎，这个太严肃了，弟兄姐妹，我不信。你说牧师我不信了，们信到最后要叫我死，这干什么嘛？不，因为这里你要了解，当耶稣讲这个死的时候，他是讲舍己，他也不是在像很多佛家，我出家了，我出家了，我变卖所有的财产，哎，我出家了，我要禁欲，我不结婚了，哎呀，我要故意当贫穷，我去穿个拖鞋就好，不是这个意思。哎，他也不是叫流离自杀算了，不是不是不是这种。如果叫我们跟别的信仰没有不同，当耶稣讲说。若有人跟从我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在形容舍己的程度，你要不断的学习，甚至有时候你会有一些痛苦，有一些甚至像我要上十字架痛苦，你都要学习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耶稣讲说把原来神所要启示我们真理不同的价值观的生活的这种态度，对人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的价值观，你要不断的改变，越迎合耶稣所要启示你的价值观跟人生的方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神，他是真理，对不对？相信最后我们人类的结局他要来掌管世界，弟兄姐妹，并且相信他爱我们到那个地步，你还有什么好惧怕不舍己？你知道那个是对的嘛？对的你就跟从，就学习。舍己就是把过去救人的方式，对人的方式，旧的价值观，慢慢的不断的学习舍去，你的心态，对人对自己的心态越来越效法耶稣要教导的，这是舍己。请注意，这里耶稣不是在教导一个积功德主义啊。今天有很多传道人讲到这段经文在讲积功德，好像说哎呀，你要对耶稣我们摆上啊，最好当传道人，最好牺牲奉献所有的，然后耶稣才会爱你，才会接纳你。他是吃这样嘛，耶稣有跟从必须必须，他看到这个时候好像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不，耶稣如果是在教导一个积功德主义，说你要在教会很敬虔，你要多么的好，你要甚至牺牲那个地步奉献 一千万，你要卖掉房子当一个和尚什么的，耶稣说不，他不是在教导这样他才爱你。如果这样，我们跟佛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跟这世界上信仰没有什么不同。这个世界信仰，人与人相处都靠什么呢？人的彼此接纳，所以说就是靠你的成就， 靠你有多好，对不对？那你已经知道耶稣接纳我们不是靠我们有多好。耶稣在教导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神，你知道在我的手里有多安全，你知道我多么爱你，你知道我的讲的话真的是神来的真理，对你绝对是最好，你相信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个表现，不断的追求他的价值观，你会觉得很可贵，并且你会有这种表现，不断的为甚至为那个价值，为哎呦，为那个信仰，你甚至于有时候你愿意牺牲自己，你愿意舍己，是不是这样子？真正的基督徒，真正有得救的人，真正他所信的是谁？真正所听的道理是多么的宝贵，福音是多么宝贵。他会知道原来我的想法是不对的，我原来人生的方向的价值，以为价值不是最好的，不是不好，不是最好的。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绝对的爱我，完全的爱我，保证我将来一定永远跟他同在，可以克服我的惧怕，可以赦免我一切的罪，可以完全的接纳我，真正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罪人，并且是多么需要耶稣这样肯定的人，一定会越来越被他吸引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舍己来跟从他。我要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样子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觉得必须要有的省思，因为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并不是这样越来越被吸引。你愿意被吸引耶稣跟从到一个地步以后，为了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处事态度，你愿意牺牲自己吗？教会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你愿意牺牲自己的意见，为了成全教会能够更加有爱、有合一的彰显吗？夫妻之间吵架，你愿意牺牲自己先道歉、先爱他，或愿意牺牲自己的看法吗？你的儿子让你失望的，你的儿女让你失望的，你仍然愿意很高兴的接纳他，就像你的儿子而不断的鼓励他，还是你的表现让他觉得好像你的爱是有条件的，让他出于惧怕吗？这是舍己。舍己还包括一个更重要的，你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同你自己原来的真我。己这个字啊，弟兄姐妹，你看这原来的意思啊，他这里有身份，还要救自己生命的原文来一下灵魂啊，灵 soul 这个字呢的原 psychic 啊的原，就是演变后来我用的叫 psychology 心理学，就是你怎么样的认识你自己，怎么样看到你自己的自我特别而能够接纳自己。我要问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接纳自己？你怎么样看你的价值跟你的价值？这个世界上我看有两种方式的接纳自己，都差不多。如果你是传统中国社会来的，你的接纳自己是你必须在你的家庭里得到接纳，你要接纳自己。哎呀，我要满足我父母的一切心意，最后我父母很爱我才知道，最后你才能得到安息。要不然说我要教育儿女很成功啊，我要他多么多么的博士、超博士，这成为把我才叫做成功，你才能接纳自己。这是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是活在我们西方这里，家庭已经不是那么的捆绑、那么厉害，而是一种对所有人就是人的时候呢，自由主义思想的话，你怎么样接纳，怎么样看到你自己的特别不同？我必须要很成功啊，最好我升到 CEO 啊，最好我的工作让人家很欣赏，至少我让在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很有成就，或至少我的家人都知道我在那个美国啊，我工作升得很高了啊，不然我不能接纳，不敢回去看人。如果你用自己的话，你一定会丧失生命，因为这些都是靠你的什么呀？靠你的成就来肯定你自己。你如果用这样来肯定你的己的话呢，你迟早会破产，迟早你的人生会碰到逆境。要不是你的工作让你破产，要不是事业让你破产，要不是你的房子跌价跌了一半让你破产，要不然就是你的儿女没有达到哪里，你活得很痛苦。哎呀，我很失败，我实在不能够接纳自己。在基督里头的真正的己，是因为这位君王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他是君王哎，我们是奴隶，但他把我们当儿子，爱你到一个地步，赦免你，并且要扶你一把往前走，你会觉得 什么事情发生我都知道，我是有我的特征，神很爱我，不管我做什么我都很喜乐，都是神爱的，我可以肯定自己。你连这个价值观对自己，不要讲对世界，连对自己的看法都要改变，必须要舍去，你才会真正找到新的己。所以耶稣说，还为我想要救自己那个原来价值观，自己原来那种看自己的方式的，都要让他失去舍去，为了福音，我和福音为我所教导的舍去的时候，你就救了真正的己，你会活出一种安息喜乐有力量，并且在你的信仰道路会越来越活泼的一种生命。耶稣讲了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思呢？你要赚得世界的，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你要去迎合他，你要去得到世界的肯定，你最后丧失你真正的安息、真正的爱、真正的喜乐，有什么意思呢？这是基督第三大行，我必须不断的操练，让自己的旧人死去，我必须不断的操练，输就是赢的这种真理活出来。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可信。我们原来是活在黑暗，不认识你，在这圣诞节我们更加感恩了，因为我们本是在黑暗，我们本来也还不错，但是却没有真正找到安息，没有真正找到爱，没有真正找到那种良知完全清洁喜乐没有罪恶感的人生。谢谢你到世上来，让我们活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这圣诞节，我们除了向你感恩，我们也要让你所要我们知道三个最重要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思考，让它真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把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在慕道的，也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也很爱他们，你也很想拯救他们脱离那种过去那种己的不安、己的没有安息、己的没有盼望、那种对死亡惧怕、对罪不知得到赦免的那种生命，你也要让他们得拯救。愿主耶稣在这圣诞节你自己光照他们，以这基督降生那个荣光，让他们明白，能够能归向你，接受你要给他们的大救恩。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